我们《红楼梦》讲到第51回啊，可是这个51回可能会跟上一次提到的50回的结尾的部分稍微有一点连接。我们看到这些15岁上下的一些男孩子、女孩子，他们在一起写诗。可这些诗，表面上是一个文学，可是我们知道，所有文学里面最精简的诗，大概最重要的部分，其实都在透露心事。所以《红楼梦》里面现在很多的红学的考证的学者可能最关心的部分其实都跟这个小说里面留下来的诗句有关，因为这些诗句常常有一点像隐喻。所以好几次我们在课程里提到，可能在座的朋友到现在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有时候到庙里拜拜会抽一支签，那个签都是一个诗句。那我们有时候会问，如果神明要告诉我们未来，要预言未来，为什么不干脆讲清楚一点啊？可是我们会发现，未来本来就在一个若即若离的可知与不可知之间。所以我想，今天其实我们在《红楼梦》里看到这些诗句的时候，里面都有一种暗喻。这些暗喻是说，林黛玉也好，贾宝玉也好，薛宝钗也好，在50回的最后，他们三个人各写了一个谜语。这个谜语是一首诗。那我们会觉得好像都在暗喻他们生命里的一种状态，可是他又不明讲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觉得，为什么达文西的一生充满密码，好像总是让人家解读不清楚。那为什么《红楼梦》这样一个小说充满各种的隐喻的密码，好像搞不清楚。可是我跟很多朋友会这样回答说，其实我们如果真正去认知自己的生命，我们的生命也并不是那么清楚的。那有些朋友会觉得，我按部就班，我的生命其实是有一个过程，好像一切都计划好了这样来做的。可是我相信生命里面还有很多的潜能，并不是这个大纲能够规范的，它其实在一种摸索的状态，而这个摸索也跟主观的向往以及客观的环境中间一直在产生互动。所以其实包括创作，达文西在绘画的时候永远不去思考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所以他可以一直修改，一直修改。他可能开始有一个动机，我们说有一个女人叫拉就贡斗，这个就贡斗，他的先生很爱他，就请达文西说你帮他画一张像，他就开始画那张像，那张像就是我们现在知道的蒙娜丽莎。可是他画着画着，他就觉得这个像好像思考什么叫做青春，什么叫年老。这个女性现在他看到可能她是20几岁，可是她曾经是儿童，后来她变成少女，现在她结婚了，嫁了一个丈夫，她变成一个少妇，将来她还会进入中年然后衰老。那你就会发现她已经不是在画一张画，她在思考一张画。接下来她又觉得，我是达文西，我在画一个女人，那我画画的过程有我自己对于生命的看法，我会把我很多的认为美的东西画在这个人的脸上。那这张画就不只是这个女人的 portrait， 她的肖像，也是我达文西的肖像。那个微笑不只是这个女人的，也可能是我对于生命里觉得最美的东西。所以最后她就把她自己的自画像跟这张像合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会发现这张画充满谜语，是大家不知道她到底在画谁。可是我相信所有的创作都是在一个长期的摸索过程当中，它会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如果今天照着一张照片画出一张作品，这个作品绝对不会是好作品，因为它是呆板的。可是如果我们在观察，包括镜子里观察自己，长时间的观察，最后重叠出来的东西，它是一个不准确状态，它在每一分每一秒当中可能都在变啊。稍微那个阳光的光线转移，我的五官就会改变的。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大家看到《红楼梦》里面的这些诗句的时候，可能要特别注意。可是我并不希望大家去找到一些红学的考证，说啊，这一句讲的是什么，那它一定隐喻什么。什么叫做隐喻？隐喻就是不清楚的东西，本来就在可知与不可知的状态。如果我们要把一个隐喻变成1+1=2，它已经失去了隐喻的魅力。所以一本达文西的密码的书可能要解达文西的密码，可是其实达文西最精彩的部分是你解不了他的密码，他那个密码本身像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我们举例说，好，宝钗在50回的最后结尾的时候，她写了一句诗，这个诗说镂檀绢紫一层层啊，就是雕刻，绢紫都是在讲雕刻， 雕出来很漂亮一层一层的东西。好，我们就猜测他讲的是什么。有一种雕工，很漂亮的雕工，雕一个东西雕出一层一层的感觉，其细良工堆砌成。好，这个第二句很清楚，说这个东西不是一个工匠雕出来的，它是天生生成的啊，其细良工堆砌成，虽是半天风雨过。好，这个时候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挂在树上的，所以风雨来的时候它会摇动，可是风雨摇动它，何曾闻得梵铃声。梵铃是在庙宇的角落挂的那个铃铛，我们常常会觉得庙宇的角落，我相信现在台湾的庙宇也会挂那个铃，铃铎响起来的时候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清醒，有一种觉悟。那梵铃的意思说里面好像有一种开示。那这个谜语的谜底是松果，大家都很清楚是松果，就松树上不是结一个果吗？现在有时候我们在台湾旅游的时候，我们会带那个松果回来，松果不是一层一层吗？好像雕刻得很漂亮，它也很像一个铃，对不对？可是这个松果不会 有声音的，不会有声音。好，我们知道谜底是松果，那为什么宝钗做了这样的一个谜语？宝钗的生命跟松果的生命的关系是什么？宝钗似乎要开悟，宝钗是你觉得十二金钗里面最聪明的女子，可她最后生命的执着，她是不是真的开悟了？还是说她其实只是一个发不出声音来的像铃的一个铃铎而已？好，我们在这里面就会隐喻看到宝钗的生命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可是作者其实没有明讲。所以我们知道这是宝钗写的诗，她谜底是松果，那么这个松果可能暗喻宝钗的所有的堆砌雕琢，用尽心机的经营，到最后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结果的，因为根本发不出声音，并不是一个真正庙宇里的铃铎。可是包括我现在的解释，我都不觉得是最好的解释。也许《红楼梦》它的精彩其实是停留在那四句诗的状态，就是它其实是一个模糊状态。所以现在红学可能有两派，有一派是努力的说啊，这个就是讲什么，而且这一句就是指宝钗什么样的命运；还有一派是认为还是停留在文本。其实我们大概一直上到现在上了50回了，基本上我一直提醒自己是说，《红楼梦》有它的文本，我作为一个讲述者，我不要离开这个文本。我对它太多牵强的介绍跟解释，可能都在伤害它，因为好的文学它有它自己的文本，如同我们说。李义山的诗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我可以用我自己的意思去解读它，可是永远不应该伤害这14个字产生的自己的力量，它有它的文本。